常的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是一章到二十四章。到了二十四章，你就晓得说现在兵临城下了。一直到三十三章，果然我们有人报消息说，现在不光耶路撒冷果然被攻破了，那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就在前一天晚上，以西结就得着一个就得着个启示，他知道说他现在开口的时候到了。所以等到一听见人报告好消息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西结的口就开了，他舌头就开始舒展了，然后他讲到神的恢复，还有很多的话要说，尤其是四十章到四十八章，你看见他能够讲的那么仔细，我们感谢主，他现在是很自由的，他一点不受限制。那他自由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因为从不自由来的。你为主失去多少的自由，你在主面才有真正的自由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如果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自由是肉体里面的自由，但是圣经里面的自由是圣灵的自由。神的在哪？神的灵在哪里？哪里就会得着自由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是神的灵叫他不能够舒展舌头，这是很痛苦的，不是吗？几乎是好几年的时间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最后讲到神的恢复，讲到神荣耀回来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再度的受命，他就开口了。所以大概来说，这就是整本的以赛亚，整本的以西结书，刚好是分成两段啊。如果大家要记住的话，神的审判和神的恢复。那么如果要注意前面的话，神的荣耀的离开，那讲到神荣耀回来以前有个插曲，那个插曲就是，那就是为什么今年有两轮的血月。去年你看见大家全部精神注意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，没有想到 ISIS 这个恐怖的团体，那我们知道他不知不觉的就在就不知不觉的好像就起来了，而且宾拉登是一寸土地也没有，结果比宾拉登更宾拉登的，他居然有一片的土地像英国那么大。所以很多的事情做梦都没有想，根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那么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 ISIS 应该是给世界很大的威胁，但在以色列的感觉里面， ISIS 是 Islam State， 它是伊斯兰国，它要统治全世界没有错，但是世界上哪里只有一个团体说要统治全世界呢？还有一个伊朗叫做 Islamic Republic， 叫做伊斯兰共和。但为什么今天苏尼派跟什叶派要角力呢？今天问题就是要争逐谁是世界回教世界的领导者，而最后将来是世界的领导者。所以当 ISIS 给我们看见他只会斩首示众，这是 ISIS 特点。但是呢，伊朗呢，他给人感觉的威胁是核子的威胁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没有人能感觉到伊朗的威胁像以色列那样，因为他在那个区域里面。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去年跟今年？为什么就发生了呢？很清楚，因为主的话说，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暖长芽，各样的树也要发芽。如果无花果树发暖长芽，1948年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的话，那么从前的古国，从前和以色列对抗那些古国，神要叫他们重新抬头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67年来都不肯悔改，神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像当初神怎么样借着巴比伦能够治愈，能够把他们拜偶像的病治好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神也是借着这些环境，到了有一天他们看见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们才发现说，原来拯救他的，就当时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那一位，然后他们通通全家都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在1948年，当我们的主根据以赛亚书49章，他召聚这些百姓来到他面前，他们不认识他，但是 做约瑟的何等愿意早一点和他的兄弟和好，但是如果你爱弟兄的话，你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你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对不起神，他们对他们做了一件顶撞神的事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有这一段插曲。所以这一段插曲呢，就好像去年跟今年四轮的血月一样，给我们看见有它的道理。这四轮的血月固然是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近了，因为很清楚的，在以西在这个在这个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读了第六章的时候，我们的的确可看见满月变红像血，但是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个提醒。问题就是为什么刚好发生在逾越节跟祝棚节呢？还有根据过去的32轮血月，每一次发生的时候都跟以色列历史发生关系，所以这32轮的血月乃是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。那么今天呢，今年总算到了中国中秋节的时候告一段落了，因为中秋节刚好跟他们的祝棚节是重叠的，所以这个最后这个月亮是比别的时候都大的，所以叫做 super moon。 所以大家所看到的血月呢，是超级的血月，是比一般呢恐怕要更大。那下一次再看到是500年以后，如果是连着两年四轮的血月，是要量500年以后。所以我们相信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的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你不能不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是应验在我们今天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，应该是比从前读得更清楚更明白，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刚好就是这个整个以西结神的荣耀，讲了神的荣耀，重点重在神的荣耀怎么离开，神的荣耀怎么回来。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也许大家都知道说神的荣耀离开以后，那么后来以色列人不是回到他们的故乡吗？在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自己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说在以利亚不是在那个以斯拉还有在尼西米的身上，他们就回来了。那么他们回来是不是神的荣耀就回来了呢？神的荣耀没有回来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在主前63年，有一个罗马将军叫庞贝，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他怎么样都要进到至圣所去。那些祭司们劝他，你千万不能做这个事，因为我们的乌西亚王就得了大麻风，所以我求你千万不要进去。所以等到他真的进去，他没有得大麻风，他报告全世界说里面是空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如果里面是空的，就表示约柜不在哪里，表示基路伯不在哪里，那就证明说神的荣耀没有回来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33章以后所看到的。不过我们在读那个以前，我们要稍微打底子，所以今天跟明天我们主要是打底子，我们要来几个要蜻蜓点水似的，我们大概把这些圣经呢都把它看过就清楚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自然就到第二章。到了第二章，我们要首先呢，我们知道第一章到第三章，我们看见这个意象应该开始要支配以西结。以西结如果受这个意象的支配，他不只看见也听见了，而且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开始工作。那如果以西结能在神的手中，因为不光神的灵进到他里面，而且神的手在他身上，如果圣灵真的在以西结身上工作了，以西结就不一样了。他需要一个额头比他百姓的额头更坚硬的，否则你见到你的百姓你就退缩了，一定的。所以这个不是以西结，圣灵必须在以西结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首先看以西结，神在以西结身上怎么工作，那么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。然后呢，因着他跟因着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所以他就可以发表神给他的预言。 那么神给他要说这些话是根据什么？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意象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要解释以斯节的时候，你是根据这个意象来解释它；当你要解释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也是根据这个历史来解释它。为什么以色列荒凉？为什么现在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？你看见每一个的解释都是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意象来解释。那最后不要忘记，就是这个神的荣耀回来了。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知道，这就是整本的以西结书。以西结书是不是不能开启的？他开启那把钥匙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荣耀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，如果神的荣耀真的让我们看见，是不是抽象的东西？不是的，他应该非常的具体。第一，以西结看见异象的人一定要改变，所以只有一个完全被意象改变的人，他才能传递意象，他才能够把神所托付给他的可以传给别人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今天我们以为说，我只要是律师，我只要是立法委员，我会说话，我是老师，我会说话，我就能为神说话，不一定。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见神荣耀的意象。如果你真的看见了，你能够像保罗所说的，故此我没有，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当你讲到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看见下面人，你下面人喜欢听什么你讲什么，不是。很清楚，你没有自由，你只能够把主所托付给你的来传递出去。如果今天的教会神的仆人们都像以西结一样，你看见教会就蒙恩了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。今天的神是要借着以西结去挽回，去挽回那些被掳的人。他们为什么被掳？神离弃了他们，现在神有话对他们要说，他们应该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这些人悔改，弟兄姊妹，今天需要一个完全看见异象的人才可以。否则你就要看看那个脸，你就害怕了，你一定就转弯了。你看见吗？你到时候一定转弯的。你只要讲的厉害，谈不到什么功，谈不到什么义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碰到这些悖逆的人，他们额头是那么坚硬，需要一个更坚硬的额头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在这个人身上怎么工作，然后神怎么借着他把异象传递出去。为什么把异象传递出去的时候是那么有声有色？为什么从第一章到四十八章你看见是一气呵成的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好，我们到了第二章的时候，在第二章以前呢，你看见以西结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。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看见神的异象他不伏伏在地的，就像约翰一样，他曾经躺在主的怀里，但当他看见神基督荣耀的异象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，他真的扑倒在地，像死人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天所有扑倒在地的人都是被打倒的人。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看见了光，那个光就把他照到了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所以保罗还没有到大马色以前，他里面是黑暗的，结果福音的光照亮他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保罗看见什么？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保罗是个拉比，保罗是个研究神荣耀的人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，一直等到被大光扑倒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然后他能够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问说，我应当做什么？过去是他告诉别人做什么，现在他愿意伏在神的宝座底下。所以请记得，那一天保罗所看见的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 他结果